Here's that.
Good morning, friends. It's a privilege 朋友们上午好，
很荣幸今天上午在这里侍奉主，我们希望并相信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刚才在我们过去称为执事办公室，现在是录音室的地方，与一位年轻的女士和她的母亲交谈，他们是从伊利诺斯州乔里埃特来的。我正在想，那个女孩是神恩典何等奇妙的作品呢？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她，她曾是个酒鬼，最糟糕的那种。我直到今天上午才弄清楚这个故事，才知道他从讲台这里下去以后所发生的事。在讲台上足以向他显示了他所有的问题以及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从讲台这里下去流着喜乐的泪水，因为神拯救了他，使他不至于像个酒鬼一样的死去。有一位女士走到他那里开始哭泣，我相信是那位女士的女儿染上了毒品。你们知道，借着神的恩典，那个女孩也被叫到台上去了。我想是罗塞拉被叫上台的第二个晚上，那个吸毒的女孩已得了医治，她和她丈夫都在传福音。看到像罗塞拉这样可爱的女士，现在成熟了起来，她现在是很受人尊敬的，她的心里感到有一种呼召。然而她知道圣经不许女人讲道，看到没有，她知道神要她做的是其他的事，神正在带领她去到监狱等地方做见证。知道寻求神的旨意是非常好的，有时我们有某种感觉，我们想随着那种感觉去做各种事情。如果你不留意，魔鬼就会把那种感觉歪曲成别的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是对的。你瞧，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的。我相信罗塞拉最终会转向什么地方的福音工厂，因为美国不想要这种福音，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倒不如承认这一点，这些安格鲁萨克塞人完了，就是那样，美国再也不会接受福音了啊！你时不时会得到几个人，但就整个福音而言，美国已结束了。你甚至不能对他们讲道，不能跟他们交谈，他们什么也不相信。瞧，他们只有他们自己顽固的想法，他们已经定型了。这个国家的下一件事就是审判了，他要受到审判，可能是通过经济萧条，可能是通过原子弹，可能是通过某种大灾难、疾病或者什么的，但他的时候到了，就要来了，千千万万的人将会灭亡。扎贝尔弟兄和我还有伍德弟兄，我们从肯塔基州上来，在那里已经待了三天。我们路过一个住宅区工程，扎贝尔弟兄说，这里没有，我忘了是哪一个，这个住宅区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上任何教会。如果你问到他们这件事，他们会说，哦，我们有电视机，那是我们得到安慰的地方。看到没有，那就是美国人的态度。瞧，我们有电视机，我们有很多的钱，我们有漂亮的汽车，有漂亮的房子，我们还需要主做什么？我们不需要那个，那就是他们的态度。我们唯有的真正信仰、救恩和爱心，只能在那群敬畏神的人当中找到。你知道圣经说过这些事将要发生吗？是的，你们读过圣经的，我听到你们喊阿门，还有在后面的那些传道人，那是对的。在末世，爱是那么遥不可及，剩下的唯一的真爱就是在神的选民之间。父亲要与母亲相争，母亲要与父亲相争，孩子们要与父母相争，每个人都要彼此相争。剩下的唯一的爱就是选民之间的爱，只在选民中。选民一词来自被拣选的，就是被神拣选的百姓。刚才罗萨拉在那屋子里给我讲那个故事时，我就在想，在那天晚上他说发生了某件事，原来有人说他的后半生将成为一个目光呆痴的酒鬼，没有任何嗜酒者护戒协会能帮得了他，四个医生都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无药可救了。然而就从那一时刻起发生了某件事，现在他的眼睛很正常，他是一个33岁的可爱的漂亮的年轻女人，看上去像是个22岁的样子。神对他所做的是多么奇妙的事啊！他看上去完全不一样了。 我说，罗塞拉，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那个时刻。是的，先生，瞧，是的。那天晚上，当比利·保罗给人们发放祷告卡时，他怎么知道祷告卡该发给谁？罗塞拉，那实在是很奇妙的，不是吗？
Amen. The Lord bless you, Rosella. I'm sure we will do that.
Amen. 主祝福你，罗塞拉。我们肯定会那么做的。他要求教会祈求神来带领他，那就是跟随永不改变的神啊、哦！那真是太好了。今天上午有一个千万富翁在我面前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他想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为我盖一个造价500万美元的教堂。但是在我的心里有什么声音对我说，等一等，你不是一个牧师，明白吗？他想把500万美元的钱放在一边用来建教堂的，好过交给政府去支付威士忌之类的花费。他想把它用于为主建教堂。我希望他会被那些服侍神的仆人来使用，用在神的事工上，那是拨作专用的500万美元。想一想吧，那要造多大的一座教堂啊，那会是多么壮丽啊，罗塞拉。但是在我的心里有某种东西告诉我不同的看法，明白吗？瞧，在我心里有某种东西。对于你们陌生人来说，我们这里只是个陈旧的小教堂，不过这个角落可以成为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你们没有意识到，人们曾想在这地方盖起一个豪华的建筑物，但是我们喜爱现在这个样子。看，我们就是喜欢这样。我们所坐的这些旧椅子就是这教堂里原先的椅子，他们经历过洪水飘起来过。我的圣经就那样打开放在讲台上，它撞击过天花板，然后又降回到原处。它被翻到那段经文，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是怎样划着一只小船从这里房顶上经过，看到它又降回到原处，那些椅子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而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们擦洗干净，然后继续使用这个地方。瞧，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喜欢现在这个样子。这里是些普通的人，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和一位奇妙的神。阿们。今天我们才开始进入精华部分。你们知道，就好像牛奶里边的水分都去掉之后就是奶酪了。记住，是用牛奶制作奶酪的。你们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部分。我们讲了荣耀的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今天要讲完第三章，然后开始第四章。啊，这就是这本书的教导。我们可以花3个月时间来讲解一节经文，这只表明整本圣经里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紧密联系的。你们想过这一点吗？你把手指按在任何一节经文上，都可以借着圣灵的恩典和帮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与这一节经文联系起来。没有任何其他的著作文献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数学、地理还是其他的书籍，世界上没有一本书写得像圣经这样完美，绝对没有。圣经里的数值是融洽合一的，甚至每一章节、每一个标点符号处处都是完美无缺的。不像有的书，你不可能读到圣经的任何一章是自相矛盾的，整本圣经里没有一处错误。圣经是由许多许多人写的，他们相隔千百年，互不相识，一个人写了这一部分，另一个人写了那一部分，当全部合到一起时，就成了神的圣经，没有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矛盾。不管是从数学还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都没有错误。圣经的任何部分，每一部分，包括数值的，每一部分都是融洽合一的。若这还不是神的默示，我不知道你还能称什么为神的默示。为这蒙福的古老的圣经，我是多么高兴呢！他们有人问，你是个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我说，两者都不是。我相信圣经，是的，我相信圣经，并为我们在这个国家仍然有传讲圣经的自由而高兴。啊、哦，真是太好了。 我们就要开始查考圣经了。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从第三章开始。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五节，现在你们都前不久，当我拿起我的眼镜时，我注意到有人不以为然。这并不是表明我的眼睛有问题，而是表明我已经过了40岁了，我可以阅读，就像现在这样。在通常情况之下，我不用眼镜也可以读，只不过戴上眼镜会更清楚。他们给我配了一副老花镜，所以我想使用它，读起来就更清楚更快，这就是我使用眼镜的目的。在首先我想讲一点背景，因为我们中间有的陌生人可能没有听到讲解希伯来书前面的部分。考克斯太太坐在后面吗？好的，我很高兴看到她。在我开始之前，为神的恩典做一个见证。在这里有一位妇女，癌症侵害了她的脸部，她就是伍德姐妹的母亲。我和做录音的杰恩和利奥他们在密西根州，在回来的路上，我妻子打电话给我，也许是我打电话给她，她说立即去为伍德太太的母亲考克斯太太祷告，因为癌症正在侵害她的脸部，她的一只眼睛和那边的脸塌了下去，癌细胞还在扩散，医生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但是使病情更恶化了，更加扩散了，他们敷了一些药在她脸上，为了治疗她，他们把她从肯塔基州的坎贝尔斯维尔带到了，我想是肯塔基州的阿克顿，直到路易斯维尔。我一看见伍德太太的时候，她心烦意乱，因为那是她的妈妈，所以她肯定是心烦意乱的。我到病房里，怀着对神必定垂听祷告的信心为她祷告。几天之后，她出了院，现在她就坐在这里。奇异恩典，神为他成就了多么大的奇迹啊！你站起来好吗？我不是想让你成为公众人物。癌症原来在哪个位置？在脸的一边，看，就在他的那边脸上，从那里到峡谷，上面一直到眼睛，神医治了他。神不是很奇妙吗？有多少人上个星期天在这里看见主借着一个异象所做的事？有一个又瘸又瞎的男人坐在轮椅上。当那个老人说，伯纳汉弟兄，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样，我想就是这边的这位弟兄吧。他说，为我妻子成就这同样的事吧，他的妻子也是个瘸子。我的心都融化了，我想若是可能，我要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给他们，但是那不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在你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祈求神来成就他。他的妻子是瘸了，看起来手和脚都是瘫痪的。这位男人的情况比他的妻子更糟，因为他妻子还能站起来走一点点路，而这位男人连站都站不起来。他的大脑里没有平衡神经，梅奥诊所还有许多其他的医生都放弃了对他的治疗。一位天主教徒，信天主教的医生把他送到了这里。他的儿子是印第安纳州贾斯伯的，是梅拉德教堂的神父，但那只是为那地方的复兴做准备的。当他站起来时，他说我不行，但他看了看周围，又说是的，我可以，我行。他以为他看不见，你知道，他向上看，他竟然能抬起他的头，他能够行走和看见了，他自己走下了过道。他们是长老会的，他是东正教信徒。你以为只有五旬节教派的或者是圣洁派的人才会喊叫吗？那你就错了，人们看到了那天发生的那样的事，肯定都会喊叫的。他们互相拥抱着喊叫着，他一直走出了教堂，走下台阶，推开了他的轮椅，他头脑里没有平衡神经，他却能走路。想一想吧，他像你我一样的走路，哈哈，神真是太奇妙了。保罗写了希伯来书，在写希伯来书之前，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讲，因为这是主日学的课，我要注意时间，不要讲太长，若主愿意，我们就在晚上的聚会上接着讲。在希伯来书和保罗的其他书信中，保罗是谁？他是个正宗的希伯来人，是个学者，是旧约的伟大教师，他受教于那个时候最优秀的人之一。 有人能告诉我他的名字是什么吗？加玛列，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保罗曾坐在加玛列的脚下。有些事，例如你去哪里，上哪个教会，什么样的教师教导你，那是很重要的。你知道这一点吗？那是很要紧的。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教师，那么我们就能够学到最好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社交的地方等等，而是因为在那里有真正的圣经的教导。有一次，以色列军队进入旷野，他们被包围了七天，水用光了。当他们快要死的时候，他们说：“啊，如果附近有个先知就好了。”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说：“我们这里有个以利沙，他是倒水递给以利亚喝的。”看到他怎样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吗？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里有个以利沙，他是与以利亚有联系的，主的道与他同在。你明白了吗？他被正确的教导过。那人说，他就在这里，让我们去请教他，因为他的老师是以利亚，他受过以利亚的教导。看到他带来多么大的差别了吗？是的，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教导。所以保罗受过加玛列的教导，加玛列本身是个伟大的学者，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早期教会的一些情况报告到他那里时，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看，他有一些很好的教导。保罗是在此人手下受教的。加玛列知道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所以有一天，保罗怀着诚实的心，要去迫害教会，要去抓他们。那我们不再讲保罗的事，回到我们要讲的一些背景。当犹大因犯罪而扑倒，他因爱钱和今生的骄傲，从恩典里堕落了。去了他的地方，门徒们说，我们必须有十二名使徒。于是教会为了他的尊严，为了显示他的权柄，就是教会的尊严和权柄，他这样做还是与模范教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说，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选一位来取代犹大的位置。他们就靠摇签来选择马提亚。马提亚，我想是的，选出了马提亚，我相信是这样。他们既然选中了他，就让他与其他十一位使徒同列，补齐了十二使徒。但马提亚一件事也没有做，这是他的名字唯一一次被圣经提到，那就是教会做出了他的选择。他们想，他是个绅士，毫无疑问，他是个很好的人，他是个学者，他很聪明，他受过教育，他是个极好的人，他会取代犹大的位置，成为我们的议员。你们知道，神有时候做出一些我们认为是最愚蠢的选择。神看到一个有点鹰钩鼻子的犹太人，他脾气非常的暴躁，嘴巴歪向一边，我要去把他们每个人都抓起来，我要把他们扔到监狱里去，我要这样做。但那正是神的选择，其他人选了一个学者和外交官，那是教会的选择。瞧，你不知道来到讲台前的那位是谁，你不知道你在监狱或无论什么地方做见证的对象是谁。也许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耳朵被打破了，眼皮往上翻的拳击家，但你确实不知道会是谁。你只管撒网，就是那样，把神的道传给他，是神的选择。而神选择了那位脾气暴躁的小个子犹太人，他在路上心里想，我要去抓他们，我要给他们看看我的办事能力。但神把他击倒在地，神说，那是我的选择，就是他了。对于教会来说，那样的选择不是很愚蠢吗？哎，怎么选他呀？他迫害教会，他是个属血气的人。但是神知道人的内心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保罗有了体验， 有多少人相信体验来自转变？肯定是的。若不是的话，我就要怀疑那个转变。转变带来了体验，你不能肯定它是什么。有时候它可能是喊叫，有时候它可能是说方言，有时候它可能是哭泣，有时候它可能是呻吟，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不要试图定义它，因为你们卫理公会、你们浸信会、你们拿撒勒教派和五旬节教派的每一个都在这些事情上被证明是错的。我见过有人能竭尽全力的喊叫，但是只要有机会还照样去偷盗。是的，先生，我见过有人说起方言来口若悬河，似乎又诚实又善良，但是他们一边嘴里却还在嚼烟草，有机会甚至还会宰了你，是那样的。所以那些经历没有什么凭据能证明它，唯有凭着一个人所活出来的生命，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一切在于神，他做出他的选择，他让万事互相效力，那就是他行事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与圣经里的果子相称，你的属灵生命的诞生的确是真实的。如果你的灵与神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就生活在爱里，你得到平安恩典等等，那么你离天国就不远了，因为在你里面的生命产生着那样的生活，明白吗？如果你说啊，哈利路亚，我会说方言了，哈利路亚，那没有任何意义，那就跟你从这里出去弹吉他或做什么其他的事是一样的，根本毫无关系。尽管你会说方言，尽管你喊叫在过道上跑上跑下，眼泪流得像你正在剥洋葱，那也没有任何意义，什么也说明不了，除非你每天的生活改变了，持守在神的道理。如果你不仅说方言和喊叫，又有了新生命，阿们，那就很好，那很好。但人也可以做那些事情，却没有新生命。所以喊叫和那些事都不是圣灵的凭据。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圣灵的果子并不是说方言，那不是圣灵的果子。喊叫不是圣灵的果子，哭泣也不是圣灵的果子，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这些。是的，我们做那些事是因为人们喜欢搞组织，你明白吗？啊，我们有这个神从神，信徒们都相信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做，他们都跟随我们，我们就往这边走。但是神要我们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是往上走。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保罗想，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让我们来引用一点他的经历。保罗赶路去大马士革抓人，因为福音在那里传播开了，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福音在那里散布开了，很多人兴起来，他们充满了仁爱和喜乐，爱主耶稣就那样散布开了。于是保罗从大祭司那里领到了文书，他说，我要去那里，我要把他们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所以他就带着一支队伍，圣殿的保安士兵就出发上路了。当他们在途中时，他完全明白他要去做什么。突然什么事发生了，非常突然的，在他面前出现了一道大光，很大的光。那光像太阳一样耀眼，那是一件奇怪的事，那光是那么耀眼，他的眼睛几乎瞎了，他扑倒在地，他躺在地上向上望去，当时大约有10个或15个人跟他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任何人看见那光了吗？没有，先生，只有保罗看见了，那不是预定给那些人看的，所以有的人能看见别的人看不见的东西，明白吗？保罗看见了那光，那光甚至把他眼睛都照瞎了，他一连几天都看不见东西，那光对于他是如此的真实，他一连几天看不见。后来当他写书信时，他的眼睛仍然令他烦恼，以至于他写的字很大，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的视力很差，他在监狱里， 他求神医治他的眼睛，他连求了三次，但是主说了什么呢？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的势力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这里攻击的意思就是一阵一阵的冲击，就好像海上的船，你知道海浪一阵一阵的冲击他，明白吗？他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一会儿病又复发了。他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你不能把这根刺去掉吗？神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继续向前进吧。他说，如果我是完美的，什么方面都完美无缺，那么我就会过于自高，说你们看我一点缺点也没有，主关怀我，弟兄，哈利路亚。那么你就会自以为意。神有时候必须给你一点什么东西，使你谦卑下来，你知道的，那是对的。他让你意识到他是你的主人啊，他不是很奇妙吗？是的，先生，多么奇妙啊。所以保罗有了这伟大的体验之后，如果是今天的某个人，他们可能会说，啊，称颂神，哈利路亚，孩子们，主为我做了某件事，荣耀归于神。但保罗没有那样，他是个圣经学者，那个体验必须完全符合神的道。是的，先生，如果他不是完全与圣经紧密相连，那就不行。不要断章取义说，啊，是了，这就是了，称颂神，我得到了，啊，不是，那不是神赐给你的方式。他必须与整本的圣经吻合，完全的吻合，因为连不信者也使用圣经为他们的立场辩论，但是他们对圣经是断章取义，这里取一节，那里取一节，试图把那些经文联系起来，但却是联系不上。你必须用经文来解释经文，正如以赛亚书第28章所说的，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看，神的话语是这样临到的，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经文加上经文，全部都要吻合。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所传讲的对于教会来说是件大事，因为这样做就能把教会带到一个把全部经文联系到一起的高度。我们的体验必须与经文一致啊，这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错的。我很多年都不知道那把保罗击倒在地的光是什么，外面的世人引用圣经来奉劝我，那些人，那些传道人试图告诉我说，我所遇到的经历是出自魔鬼的，你会成为一个算命的，你会成为一个巫师。比尔，不要去做那傻事，那是错的。孩子，不要那么做，那是错的，那是属魔鬼的。是的，孩子，你如果做那些事，你会成为交鬼的灵媒，你会成为巫师啊，那都是属魔鬼的，那是不对的。我本来不想讲这些，保罗也不想讲去大马士革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他想找出那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他去阿拉伯学了三年圣经。哈哈哈！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可以向任何人挑战说，谁能把我的经历去掉。他知道他必须面对法利赛人，他必须面对撒都该人，他必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外邦人的世界。圣经里保罗写的这本希伯来书就是为那个目的写的，他要震撼那些希伯来人，他要指出旧约的预言怎样应验在新约里，这就是神。他说，这就是旧约里所有的先知所讲到的那一位。从起初讲起，我们讲过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就是神带来他的信息的方式，用乌灵和土民来检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基督耶稣晓谕我们，用他的圣经来检验，这就是了。对于那些经历，世人这样说我啊，那都是想象出来的，没有人看见。当那天使出现时，那光降在河上，我当时第一次在这里的街角处复兴会上讲道，又给那些人施洗。我相信弗雷曼弟兄你可能在场，我不知道你那时在不在那里。那光降临在河上时，这里有多少人在场？这里有当时在场的人吗？哦，是的，有一些。当那光降临在河上时，他们在场。 有人说那是光学幻影，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站在那里看着那光降临下来，几年后神借着一台照相机的机械眼证明了它那光是真实的啊，那是不是虚构的什么东西呢？不是的，先生，我们在这里从圣经中向你证明，那是同一位主耶稣，他做同样的事，他的作为是一样的，他的能力也是一样的。看，上个星期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我在家里床上躺着，在异象中看见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后来我说，在教会那里有一个人，灰白色的头发，他是瞎眼的，又不能走路，他坐在一个轮椅里，是一个黑头发的人送他来的，一个医生，艾克曼医生，黑头发的天主教徒送他来的。这个人就坐在那里，主如此说，起来吧，用自己的势力走出去，等等。那是什么？是同一位天使，就是那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把他击倒在地的那同一位，他今天住在他的教会和他的子民中间。这就是经文与经文对应，必须是这样的啊！我们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们过一会要讲到这一点啊。我们的面前就一件深奥的事，如果我们今天和今天晚上能弄明白就好了。我们现在正在开始进入水深之处。你们知道，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经常去那里。我们那些小孩子通常都是赤身裸体的，大概都是些六七岁的孩子。那水呢，大概只有这么深，我们在那个水里面也不比猪在泥坑里打滚强多少。那里放着一个肥皂箱，我要向别人来显示我会潜水，我就用手捏着鼻子往下一跳，溅的那个泥巴水到处都是，我的肚皮会碰到泥巴，你知道那泥巴向四处飞溅。我告诉我爸爸说我会游泳了，有一天他就带我去了那里，他说我想看看你游泳，我就从那里跳下去，你知道，把衣服一脱扔到那个小树丛上，就跑去跳水，我就开始打水，泥巴溅的到处都是。我爸爸呢坐在一根管子上，他坐在那看了我几分钟，他说从那个水窟窿出来把自己洗干净，我们回家吧，看到没有？那跟我们现在有些人称自己是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在泥巴里打滚。是的，只要你锚定在哪个教派，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五旬节教派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有个凭据，我得到了，你就仍然是在泥巴里打滚。有一天我跟我叔叔在一起，我又告诉他说我会游泳，他大概有十五六岁，我们在河上，我说阿特叔叔我会游泳了，因为我坐在小船的后面，你们知道感觉很舒服很安全。可他呢用桨把我推到大概有十英尺的水中间去了，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浪花飞溅，我就放声大叫，我从来没有那么大声喊叫过。如果某一天你被推到水中间去，你最好明白自己的立场。是的，先生，如果你认识神，你最好是真正的认识神。是的，我们要去到那深水里，水深之处，在那里如果你不是一个坚强的基督徒，你就会被淹死的。注意神的道，保罗首先发现到，他去查考了旧约，找到了这一点，他明白他的经历是绝对的真实的。那把我击倒在地的光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一道光，那道光强烈的像太阳光一样，就在他的面前，还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说我逼迫的是谁呢？那声音说，我是耶稣。啊，我以为耶稣只是个人，手上有钉痕，就是人们声称出现在聚会中的手上和头上有钉痕。不不，不是指那个身体，不是那个身体，明白吗？他现在是一道光。扫罗当他在地上时，他说，那光说，我从神那里来，还要回到神那里去。他是那位在旷野里通过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使者，他又恢复到那道光中。保罗从旧约里弄清楚了这一点，那光说，我是耶稣立约的使者，他成为肉身是为了救赎我们。我们从前面的章节中学习到，他没有取天使的样式，而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便被人们所知晓，人们因此就能看见神。阿们。他说，我要回到那道光中去。所以当保罗看见了那道光，他说，肯定的，那就是他，那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彼得祷告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体验，那同样的光进入了他的牢房，把他面前的牢门打开了， 他就一直往外走，走到了街上。彼得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他是如此被恩膏，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醒了吗？我怎么到了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了呢？他去了约翰马可的家，有个女孩开了门，他在那里屋里头，人们都在那个屋里边开祷告会，有人敲门，那个女孩就去应门。啊，那女孩说，彼得在外面，你们现在都在为他出狱的事祷告，可主已经释放了他。屋里的人说，真有这样的事吗？那些人继续祷告说，主啊，释放他吧。那女孩说，怪了，他就站在门外敲门呢。彼得继续敲门说，让我进来。那女孩说，是彼得，没错。在他们那个时候，门上呢有一个瞭望口，你可以打开看到外面，明白吗？在你让你的客人进门之前，你必须先知道是谁在敲你的门，因为有时候是强盗啊。如果你一下子把门打开了，他们可能杀了你。所以那个女孩打开了门，她说，哦，是彼得。聚会的人说，啊，天哪，彼得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天使站在那里，看到没有？他们以为是彼得荣耀的身体，你们知道，就是灵体。你们记得我们讲过，那大钻石是怎么反射光的？光是怎样通过它反射的？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天上已经有一个在等着我们。他们以为彼得已经死了，原来的身体死去了，他们在几天后就要埋葬他，他已经进入了他的天使或他的荣耀，不是荣耀的身体，而是灵体，那个已经预备好了的身体。灵体是不能跟你握手的，他没有像那样的手来握，但是他有人的样式。彼得在敲门，他来了。那女孩说，那是彼得，他正站在这里。彼得推开门走了进来，就是他，那道光拯救了彼得。在早期教会时代，同样的事发生在保罗身上，神的光照射了保罗，同样的火柱今天也降下来了。现今人们可以随便宣称，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真的。而当神要证明什么事情时，他所做的印证证明他是真实的。后来照相机也证明了他。主所说的每一件事都绝对无误的证明了那是神的作为，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作为，借着我们的经历。但是有人就是不听。看看这一间教堂，记住，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并不渴望人多，我们并没有去任何地方迫使人们来聚会。看，像这样形式的聚会，我们会只聚集在一起，这本来该引起住在路易斯维尔的人的注意，但是他们是死的，他们绝对死了，他们有眼睛是看不见的。你说，伯纳汉弟兄，他们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治疗他们的眼睛，医生是医治不了那种眼病的。耶稣说，你们若认得我，就该认得这个时代。他说，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呐、啊，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这一点是否很难理解？注意听，要观察我们所生活时代的迹象，这不是捏造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称不上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种传道人。我们是穷人，看看我们所在的这个房子，再看看今天天主教的大教堂。不过你要弄明白究竟神在哪里，那才是最重要的。摩押人在他们壮丽辉煌的建筑物里，而以色列人在帐篷里，但是神在哪里呢？他们说那里有一群圣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但是巴兰他们的主教没有认出到那被击打的灵盘，没有认出那治病的铜蛇，没有认出那火柱，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那些。他说他们那些只是想象出来的，但是神却在以色列人当中。称颂神啊，他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他正在做他所做过的事情，并且他还要继续做。我们拿经文与经文对比，神从来没有把他自己描绘成什么大人物，他总是住在地上普通的卑微的人中间。今天上午他也在做同样的事，圣经印证了这一点，照相机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讲到那照片的事，不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里，我算的什么？我只是一个罪人，借主的恩典得救，跟你们一样。但是我想要说的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才是主要的。好，就是他使我成为肉身的以利沙。若你们没有信心去相信， 仍然对你们毫无益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就是这个城市出现今天这种情景的原因。我可以在这里的某个巨大的建筑物里召开举行一次什么复兴会或其他什么，但是你总不能使许多人相信，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不能相信，他们已经死了。今天上午这同样的讲道，若是在非洲，可能会有一万人，至少会有一万个灵魂归向基督，而今天上午可能只有一个罪人坐在这里，或者有一些灵性倒退者在这里。一般来说，福音之网是这里捕捉一个，那里捕捉一个，直到所有都捉到为止，就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想要说的是，经文是与经文相对应的，不管那经历有多丰富，除非它与圣经相对应，否则就是错的。圣经就是乌灵和土明，不管先知多么好，如果他说的话不能使乌灵和土明闪光，那就是错的。不管一个梦似乎多么好，若不能使乌灵和土明闪光，那个梦就是错的。祭司时代结束以后，神赐下他的圣经。保罗说，如果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从天上来的使者对约翰说，那位启示者就是神本身，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显示给你们。他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书就是圣经。因此这些经历和在我们这里发生的这些事，若没有神的道的印证，那就是错的。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它还是错的。所以根据圣经，这是绝对的真理。我多么高兴，我是属于基督伟大身体的一部分。那我们继续讲，我们上次讲到，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哦，不对，对不起，我引用的是第十二章的经文。我刚才读的是第十二章的内容，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诺曼弟兄住在我家，他知道我是昨天才回来的。那些弟兄们都知道我刚回来，我能坐下来读圣经的唯一的时间就是刚才坐在这边。是的，不要现在去学习他，我只等待圣灵按他所意愿的赐给我们。他知道人们的需求，所以如果是我个人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错的。但是如果我让他来做这些事情，他就会让我们明白他话语的真正的含义，明白吗？不要思虑怎么分数或说什么话，因为真的那时候不是你在说话，乃是住在你里面的父在说话。在上一章，就在前面一章，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是为了表明在这里发生的同样的事，神的同样的天使、同样的事工、同样的凭据、同样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是同样的福音与神的道相一致。如果那是主亲自教导的，然后被他的门徒们所确认，我们也听见了，保罗也同样听见了，并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保罗是在对希伯来人说话，他们那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录音机，但是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有人坐在那里做记录，当记录员，就跟我们现在这里一样，我们是借着磁带录音机记录的，那些磁带将会送到全世界，表明那是真理。我们的信仰不是妄然，它绝对是传扬复活的耶稣基督同样的福音，现在我们绝不可以忽略它。不要今天一离开教会就说，好，我很高兴去那里，我喜欢那些歌，还有那古老的小教会的那些人真是很友好。不要那么做，弟兄，要让你的心燃烧起来，说现在我应该对他有所行动，我必须出去看看我能否带领人归主得救。也不要出去就说，称颂神，如果你们悔改你就要灭亡。不，要说温和的话，要像蛇一样灵巧，像鸽子一样温柔，看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主动去接近一个人。如果他是养鸡的，就跟他先谈一谈有关养鸡的事，明白吗？然后不知不觉的，你就跟他谈起了关于主的事。如果他是个农场主，就谈一谈他的农场。如果他是卖汽车的，就跟他谈一谈他的汽车，哦，你有多么好的汽车啊，等等，明白吗？ 直到你抓住了他的灵，那时候天父就会对你说，现在是接触他灵魂的时候了，你就可以这样开始。注意，那是一台好车。你知道如今这个运输工具啊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紧密，我国的各个城市之间也变得越来越近，朋友们和母亲们可以互相探访。你知道有一台像你所卖的这种车，那真是好极了。是的先生，确实是那样的。你看他吹了吹他的雪茄或做了个什么动作，那些都是好车。你想过没有，那些老人们若是看见了像这样的东西会有什么感想，就像这么接着谈。过一会儿你说是的，肯定是的。你知道另外还有，就好像我们现在正举行的复兴会一样，人们能够开着车从各地来参加复兴会，看到了吗？你一直在引导他。如果你感到了有什么拦阻，就要立刻停止，换个话题。就好像凤凰城有位大夫所说的，主啊，用美好的话语充满我的口，当我说够了的时候就提醒我停止。你看到没有，当我说够了的时候就提醒我停止。现在注意，我们要从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开始讲，注意听。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现在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里说的是今日，过了多年，我们过一会儿要讲到这一点，就是今日过了多年，这是在下一章里面的，过了多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就是他们激怒神的日子。现在让我们读下面的经文，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他在这里说什么呢？说的就是福音。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让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激怒，当他们激怒神，神做了什么？保罗在试图说明，是谁带领他们出埃及？是摩西吗？不，摩西只是一个肉身的器皿。这里有一个背景，我们要直接讲清楚，过一会儿当我们点到主题时，你们就会明白。神让他的子民拥有不安定的安息，他们在埃及，他们不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他们不在他们的故乡，他们是寄居者和客旅。神要把他们从寄居的埃及带回到他们的故乡去，这也是今天的一个预表。我们也是不安定的，我们在这里不会长久。我们看到胖乎乎的小男孩在打弹子，小女孩抱着洋娃娃玩，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的头发慢慢就白了，脸上就起了皱纹。这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这不是永久的家，我们在一个不该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客旅和寄居者的原因，发生了某件事。今天早晨在那间房子里，有位女士说，有时候人们是怎么嘲笑她。我说，姐妹，亲爱的姐妹，你不属于他们那一群人，我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我的小女儿说，爸爸，某某女孩做了某某事，她做了。我说，亲爱的，他们有猫王的唱片。我说，我可不想那些东西在我的屋子里。我女儿说，但是爸爸，他们是很可爱的小女孩呀。我说，他们可能是，我不反对他们，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与他们不同的，我们是不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不同，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与他们不同。你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去非洲的时候，我不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穿任何衣服，他们是裸体的，还有他们捡起什么腐烂的东西都吃，里面都长蛆了，他们也不在乎，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同之处。你们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也是那样的，但是文明是我们变得不同了，而灵里面的转变更超过那种不同的100万倍。 我们再也不想要世界上那些腐烂的东西。基督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像文明使我们变得干净一样。注意，不仅如此，我们还承认我们是客旅和寄居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于是你就不想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那些熟识的事都过去
了。
以色列人曾经住在埃及，但是他们不属于埃及。一个埃及人连把手放在羊身上都觉得是丢脸的，而以色列人却是整天放羊的。那对于摩西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一个埃及人变成放羊的。你注意到法老是怎么对约瑟他们说的吗？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一个埃及人不可能把手放在一个牧羊人身上，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那跟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当他重生了，他会觉得人们喝酒、说脏话、女人裸体等一切的事都是污秽的、丑恶的，那些都是不洁净的。称颂归于主，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的灵转变了，我们在寻找一座女人不穿男人短裤的城，我们在寻找一座没有啤酒馆的城，我们在寻找一座义人所居住的城。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过客。神以一个大火球的形式降临在荆棘丛中，把自己先向摩西显现。摩西说，你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晚上讲到的，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还没有摩西就有了我，在那燃烧的荆棘丛中的火柱就是耶稣。今天耶稣也是同样的。他在火柱里显现他自己，摩西有那个经历，他去了埃及，他传讲福音，就是好消息，神迹和奇事就伴随着他。你看到没有，今天也是一样的。不仅那样，他们希伯来人出埃及时是走在光里，他们是由那同样的火柱带领的。圣经说不要试探神，注意这一点，让我来读。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他的话是对你的心来说的，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就是激怒神的日子。注意听，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有多少人知道以色列人用他们的不信激怒了神？他们发怨言，他们完全的神与他们同行。当他们一出埃及，第一件事上他们就遇到了麻烦，火柱在他们的上方。我不知道他们都看见了火柱没有，至少摩西看见了火柱在他们上方，他们看着火柱走。如果说他们没有看见火柱，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看见了没有，反正火柱就在他们面前。圣经是这么说的，据说那颗星走在东方三博士的前面，除了三博士之外没有人看见那颗星。那颗星经过了每一个天文台的上方，那时他们是靠星星掌握时间的。除了三博士之外没有人看见那颗星，那颗星就是为了给三博士看，那颗星就是为了三博士而被派来的。那火柱是被派来给摩西的，而摩西是被派来给以色列儿女的。他们是预定要跟随摩西的，他们可以看见摩西，而摩西能看见那火柱，他们就是跟随的。他们出了埃及，到了红海边，他们还在古老的埃及地的时候目击了当时发生的那些神迹奇事。后来他们离开埃及旅途中才转变并被招出来。接着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遇到了麻烦。神喜欢把你带到麻烦中，他喜欢降下麻烦，看看你会怎么做。所以神让红海挡住了他们，你们都知道，神让他们被困在那里，又让法老的军队追赶他们。看到神喜欢做什么了吗？他喜欢显示他的能力和爱。他是神，他喜欢向你显明他是谁。阿们。今天的问题是， 人们说，哦，他们那个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当你被这样教导时，神怎么会向你显现他自己呢？神是喜欢显现他自己的。以色列百姓在光中行走着，摩西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这样说，走呀，就是这条路，神呼召我们，我们出来了，我们要去神所应许之地啊！哈利路亚，他们就是那样喊叫的，跳跃的，非常的快乐。你知道，突然他们回头一看啊，那回声滚滚的是什么呀？他们中有一个人爬到山上说，坏了坏了坏了，法老的军队追来了。神说，你们怕什么呢？难道你们不相信我在埃及所做的吗？担心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要惹我发怒？当他们到那地方，摩西出来替百姓向神调解，神就分开了红海的水，让他们走过去，然后又让水合拢，把他们的敌人淹死在水里。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激动，不要慌乱，那样会激怒神。接下来神做了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嗯，我们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考验，称颂神，我们得胜了，我们再也没事了，我们走在通往应许之地的路上了。可是神让他们立刻又进入了无水沙漠，看到了没有？你能想象吗？神与他的神圣的子民同在，带领他们刚刚出了一个陷阱，又进了一个网罗，进入了无水之地。神本来是完全可以带他们到一个有水的地方的，为什么不是呢？若是神愿意的话，他可以沿着他们走的路造一条河。如果神愿意，他可以劈开高山让他们欢呼，让水溅到50英尺那么高，肯定的，他能做到。但是如果那样，事情就太容易了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说，不但汉就说，为什么神让这些麻烦事发生呢？为什么？神就是那么做，随他做吧。我们只管继续往前走，那是神的事。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是的，先生，这无关紧要。你说，伯拉罕弟兄，我亏掉了我所有的钱，不管怎么样，你还要称颂神。我这样做了，就发生了这个事，暴风卷走了我的房子，还是要称颂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只管继续前进，一切都是神的荣耀，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有的是通过水，有的是通过洪水，有的通过深刻的考验，但一切都是通过那宝血，那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是的，啊，多好啊！我觉得我可以停下来喊叫了。那就是神带领他亲爱的儿女的方式啊！你能感觉到什么？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你能感到那可爱的圣灵现在就正在沐浴着这座建筑物吗？如果我们的眼睛能打开，看到在墙的四周和过道上下所站着的是什么，那该多好啊！有一天早上，以利沙的仆人，他肉眼可见的敌人包围了他们。他说：“哦，到处都是叙利亚的军队。”以利沙说：“但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仆人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呀。”以利沙祷告：“耶和华呀，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于是那仆人再看了看，就看见了老先知周围的山岭上都是火车火马，他就信服了。以利沙说，我们去把敌人的眼睛弄瞎。敌人的眼睛本来是与他们平时一样好的，但就是认不出以利沙了。以利沙问他们，你们是不是要找以利沙呀？敌人说，是的，先生。以利沙说，来吧，我必领你们到你们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以利沙就带着敌人走，他们却不知道。这也跟今天的情况一样，基督就在这里，圣灵就在这里，做他向来所做的事，但是人眼睛却瞎了，看不见，他们认不出来。有人说啊，我不知道那个，我的牧师没有讲过啊，可怜衰老的人们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对此是瞎眼的，他们认不出来神在带领着。他们到了罪的旷野，那里没有水，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啊。他们找到了一个污水坑，他们说这里有水，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能喝那个水，那是很糟糕的水啊，那水甚至比100%的硫磺还糟糕，瞧，就好像坏了的臭鸡蛋，你们知道吗？那太可怕了，那是有毒的。那里被称为罪的旷野，那里长着几棵棕榈树，棕榈树那里有泉水。然后摩西说，不要惹神发怒。神说，他们为什么要激怒我呢？为什么他们激怒我的原因何在？如果我在埃及能行那些神迹奇事，难道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做吗？如果神能使你的某一种病得到医治，难道他不能使你的另外一种病得到医治吗？他解决了你的一个麻烦，难道他就不能解决你的另一个麻烦吗？要称颂神，他使我脱离罪， 他也能使我在从这个坟墓中出来，因为他是神，别的都无关紧要，只要继续前进，只仰望他。神说，我既然能让红海在你们通过之后淹死那些埃及人，难道我不能对这里的水做点什么事吗？你们为什么要惹我发怒呢？啊，你们这些不信的，因你们的不信激怒了我。这里使用了罪这个词，激怒神。他们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并没有出去做赌博之类的事，他们并没有出去跟别人的妻子私奔，也没有出去撒谎，那些并不是他们所做的事，那些并不是罪的本质。在淫乱中生活并不是罪，抽烟、嚼烟叶、喝酒、赌博、骂人、发誓等等都不是罪，他们都是罪的属性。你做那些事情，因为你是一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做那些事。所以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是口头上说相信，而是真的相信，这就对了，这就否定了所谓的起初的那些凭据，看到没有？这就是了。耶稣并没有说那听我话又喊叫的，没有说那听我话又说方言的，没有说那听我话又在手上或者脸上冒血的，或者其他的什么，那些都不是凭据。而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一点小事就露出不信，而不是立即去查考圣经，找出那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说你去你的吧，我还是继续当我原来的长老会信徒吧，随他去吧。瞎眼的，你会惹神发怒的。当神做任何事情时，他期待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他的意义。可是相反，有的人说，我不是很确定。瞧，神期待人们明白他的意义。如果你很在意的话，就应该坐下来读圣经，前后查考，看看那些事发生没有，是不是属于圣经里预言要应验的事，那样你就会明白。阿们。注意，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神被他们惹得发怒了，看到没有？那时听见他话，听见福音，就是摩西传讲的福音，惹神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有多少人知道最初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人里有多少得救的？有多少？对，两个。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那是对的，加勒和约书亚，200万人里只有两个。听下面的，就是第十七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因为不信、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查查字典，看罪是什么意思。要查圣经字典，就是不信，不信就是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看到没有？罪已经定了。谁的尸首倒在旷野，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你这不信的啊！我今天讲不完这一章了。注意，那正是这个国家今天的问题所在。神迹和奇事遍布全国，可是人们怎么做呢？他们继续的拒绝福音。圣经说，我起誓，我不容他们进入他们要进去之地。难道这不是今天那些大教会的问题吗？他们的不信已经激怒了神。哈利路亚，神能从那些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神要把福音给他们，他们却硬着心不接受。他们敬拜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制造了一些教派，说我们只相信这个，别的什么也不信，神不能进到那里。他们今天身处何方？他们在基督之外。神的一小群忠实信徒正在继续前进，并且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神要让他们经受试炼，神的每一个儿女首先要经历试炼，是儿女的试炼。如果有了一点小事发生，就说哦，也许根本就没有神这回事，这就表明你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儿子了。神的儿子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就在还没有的时候神应许要有，那就当作有了。神这么说的，那就继续等待。阿们。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任何事与神的应许有何不同，他们继续的等待，因为是神这么说的。亚伯拉罕等待那个孩子等了25年，不管在25年中的情况是如何的相反，他让自己 与那些不信者分离开来。阿们，这样他自己能坚持的相信。哦，我感到无比的敬畏。想一想，你必须让自己与那些俗世的教条分离。什么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那些事了，那是狂热主义了。你要与那些不信者分开。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留你们。多么美好啊！你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之后，我就收留你们。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神。让你自己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不要与不信者同父异母，是那样的。年轻的男孩子娶不信的女孩子，或者年轻的女孩子嫁给不信的男孩子，不要做那样的事。我不管那男孩是多么英俊，或者那女孩是多么可爱，她眼睛多么大，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变老的。但是弟兄，你的灵魂可是要永远活着的，你要小心你所做的事情。如果那女孩不是一个真信徒，或者那男孩不是一个真信徒，你不要去跟他或者他同父异母，要离远一点，否则就会给你未来的生活带来麻烦。现在注意听第十七节，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见过神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入那应许之地。只有蒙拣选的两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保罗在做什么？他在对基督徒说话。你千万不要忽略这样同样的福音了，就是那伴随着神迹奇事和火柱的福音。当那些事情再次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不信而倒在路边。那些失手倒在旷野里的人所犯的罪就是怀疑。我们现在要讲快一点，注意听。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他第一次称之为罪，第二次称之为不信。不信就是罪，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见过先知摩西，他们见过摩西所做的事，听过他每次所说的都是真理。他们在真道上行走，那火柱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观察着他，他们见过他。保罗后来想要叙述他自己的经历，看到没有？保罗试图要讲述他的经历，他将他的经历与旧约联系起来。他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这新时期里，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的。在古时候，主是借着众先知向他们显现的，但是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看到没有？保罗将这些经历与圣经联系起来，向他们说明正在发生的事，神迹奇事等等，以及告诉他们他所写的是什么。所以他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他们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新时期，就万不可硬着心，不可像以色列人惹神发怒的日子一样。他们是怎么惹神发怒的？不是因为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让我进一步来解释。你说，伯南汉弟兄，我上教会那是不错的，我从不说谎那也很好，我从不偷盗，我从不做这事做那事，还有其他事，那都非常好，那都很好。但是那些都不是罪。罪就是当神显现他自己的时候，你不信，你不听神的话。你说啊，我们教会没有教导这个，只要圣经教导了，神也证明了，那才是关键的。注意这一点，我们要开始讲非常深奥的一点。把你的推理放在一边，直到你离开这里。现在要非常认真地听，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他的人称代词是什么呢？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保罗在前一章告诉他们所说的事情，这里他要告诉他们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有时间吗？也许我们最好等到今天晚上讲，现在很晚了，我们还要为病人祷告。也许我们晚上抓紧时间讲，因为这里包含着各种维生素，属灵的维生素的经文，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今天下午我会很忙。我们既蒙留下， 就当畏惧，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进入应许之地的应许吗？神下来使这应许成为现实。神在数百年前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要做这件事，这是有圣经依据的。约瑟说，不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走，除非你们要去那应许之地，要把我与祖宗们葬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复活就要临到，因为他知道约伯所说的，明白吗？每一位先知都知道别的先知所说的，并且知道他们的灵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观察的。弟兄啊，这一点足以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状况中振兴起来。他们有自己的主见，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注重众先知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在观察的。亚伯拉罕说，把我埋在约伯所埋葬的地方，撒拉我要买一块地，我们要埋在这里。以撒是继他父亲之后的一位先知，他说，听着，你们不要把我埋在其他地方，不要埋在埃及，你们要把我埋在那应许之地，你们把我埋在那里。雅各葬在应许之地，他死前对他的先知儿子说，你知道有一天晚上天使摸了我大腿窝的筋，从那以后我的大腿就瘸了，过来把我的手放在啊，求神怜悯我的先知儿子，我老了也瞎了，但是你自己作为先知，伸出你神圣的手，把它放在天使摸过我的地方，向天上的神起誓，你不会把我埋葬在埃及这里。称颂神，在那里你能明白这话的属灵启示吗？他们一半人，不，90%的人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他自己明白他在说什么。雅各说，把你的先知之手放在天使的手摸过我的地方，我曾经是一个高大结实的人，一个精力充沛的胆小鬼，但是他摸了我，从那之后我就是一个瘸子，但是从我瘸了之后我就是一个王子，从我改变了我走路的方式之后我就是一个王子。是的，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向天上的神起誓，你不要把我埋在这里。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但约瑟知道他所说的是，把我埋到那应许之地，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确实如此。过了些年之后，约瑟死了，他死之前说，你们不要把我埋在这里，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为你们有一天是要离开这里的，你们走的时候带上我的骸骨。这就是你要明白的。让世人去说他们想说的吧，做他们想做的吧。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别人称呼我是狂热者或者圣滚人，让我一直在基督里。有一天主会回来，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神都会把他们一起带来。那是一个明摆着的圣灵启示的真理，但是需要用属灵的洞察力明白它。让我们昼夜的思想这一点，甚至你今天不吃晚饭也要思想着它。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接下来的进入他的安息这个主题，看看这个应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今天的应许是什么？如果神在圣经里没有写到，没有证明他就在那里面，那么我就是一个假先知，那是绝对正确的，他就在那里面。什么是在安息？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像他们所进入的。那必须是一样的应许，一定是指同样的安息，因为那是同一位神所行的，必定是同样的神迹，必须是同样的事。但是让我们安息吧。那到底是什么？愿主今天晚上将它赐给我们。现在让我们低头。
Blessed Lord, only eternity will reveal the great things that we now...
唯有在永恒里才能将我们现在一起所分享的揭示出来。有许多人预定要受刑罚，正如神在犹大书里所说的，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的许多人把传讲这福音，就是神的恩典，变作赚钱的手段。他们拥有巨大的教堂和最大的主日学校，实际上就是将我们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世人是瞎眼的，好像一群瞎眼的猪，他们不明白在心。神啊，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的悟性不要像那些俗世的儿女，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说过，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从起初就是这样，该隐的子孙成了伟大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成了伟大的教育家，他们成了物质专家，他们突飞猛进，他们很虔诚，但是他们是预定要在审判中被洪水淹死，他们的尸体漂浮在水上，他们的灵魂下了地狱。耶稣死后就对他们传福音，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是圣经说的。神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我们注意到赛特的后代是谦卑的，他们是神的真正的儿女，不懂太多世俗的事，对世俗的事不太关心，他们抛开了一切的重担，只信神，成了神国度里的先知和伟人，而其他宗教的人嘲笑、讥笑、取笑他们。当神审判的洪水临到时，也就是他们的时刻到了。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也是这样，他们是如何的嘲笑和取笑他，因为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和伟大的教堂，他们取笑那诚心，他们嘲笑他，但他们却进去了审判里。当他们要逃命，被敌人围困在耶路撒冷时，他们饿着吃他们自己的孩子。当敌人焚烧城市和圣殿时，他们血流成河，他们的灵魂去了地狱。主啊，这是我们第三次出埃及，这是生命的关头，三是生命的数字，我们已经预备好被提。教会在前进，那伟大的科学世界，今天的教会里坐满了怀疑论信徒，成千上万在教会名册上登记了名字的人，是的，千百万的人，他们会嘲笑这福音，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什么都不懂。也许是那么回事，主啊，我们是缺乏教育，但是你用恩典补足了我们，借着你差派的光明的天使，彰显你的能力，像我们一样贫穷和无知的人证实你的话语。我们因此爱你，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所成就的。我们知道我们为此而生，我们根本不可爱，我们是不可爱的人。当耶稣为我们祷告时，通过恩典伸下你慈悲的手，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就像以利沙为仆人基哈西所做的，使他能看清天使围绕着他们。今天我们的眼睛是开着的，我们看见了神所做的事情，知道我们生活在末世。当外邦人的日子结束时，他就要招一批的人归于他的名下。主啊，我们谦卑的祈求，让我们都在那一批人之中，我们祈求你恩准祝福我们，祝福今天上午的这一小群听众。神啊，他们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信仰，但是今天他们把那些东西都放在一边，愿他们都仰望哥哥他，并说，神啊，融化我，塑造我，我就像那泥土。先知说他去了窑匠那里，窑匠可以把陶器打碎又重新塑造，按照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子融化又再造我们，哪怕我们必须被造成主的殿里边的地板也行，我宁可成为神的殿里边的擦鞋垫，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主啊，求你恩准祝福我们，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的心敞开的，让我们对神的事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奉基督的名这样祈求。我们低着头的时候，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想在祷告中为你自己的灵魂得救被纪念，请你举起手来好吗？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吗？神祝福你，后面那位先生。神祝福这位女士。还有人想在祷告中为你的灵魂得救被纪念吗？神祝福你，那位举起手的先生。神祝福你，还有你这里的。太好了，在结束之前还有人想被纪念到吗？我感到还有。神祝福后面那位先生，那后面的。现在注意，我想问你们一点事，我不想你们是因为这个小小的教堂，我不想你们是看在这些人的面子上而来这里寻求灵魂得救。慈悲的神，不要因为主的天使跟我一起被拍下照片或其他原因而那样做。哦，神呐，如果我那么想过，弟兄，我自己就应该到圣坛前认罪，而不是叫你去。但是我只说这一点，我只借着圣经说这一点，就是要让你明白这是真理。如果我讲过之后没有下文，跟任何其他传道人所做的一样， 讲过之后没有任何动静，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你看到了，神立刻来证明那是真理，看到没有？他使他成为真实，是神在证实他。不仅如此，他的话语说了他要那么做，现在他正在做。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不对，你的心没有与神和好，请你举起手来好吗？说请为我祷告。好的，就在你所在之处，有八个或十个人的手举起来了，要为他们的灵魂求得怜悯，低着你的头。你现在祷告，记住，你是那位要悔改的人，我只是为你代求，求神施怜悯给你。那是圣坛，在你的脑子里，神已经把你带到一个地方，那就是圣坛。我们相信人们来到圣坛前悔改，肯定的，但那并不，那是好的。但神与你相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圣坛，他已经在你所坐的地方会见了你，那就是你的圣坛。现在你要说，神啊，请可怜我这个罪人，从今天起，如果你能帮助我，我就要为你而活，我要侍奉你，我不管任何人怎么说，我今天上午就要迈出这一步。我就在这里祷告，求你把这冒失无礼的灵从我的身上除去，求你把我的坏脾气除去。我知道若有那样的事，就不能与神和好。我的心里有仇恨，我是个爱嫉妒的人，我充满怨恨，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神啊，把他们从我身上除去吧，我不想做那样的人。把我变成可爱的、谦卑的、温柔的人，把我变成斯文的人，把我变成一个能把别人带向你的人，让我为你做点什么来表明我对你一生的感激。当我们一起来祷告时，那就是你要祷告的内容。天父啊，他们是属于你的，他们是今天上午这信息的果子，他们举起了手，有某样东西使他们那样做。他们向上举起手时，是向地心吸引力的挑战。他们里面有一种做出决定的灵。他们举手，表示他们接受那位创造他们的创造主。现在，天父啊，我祈求你，现在就祝福他们，现在就把永生赐给他们。我不能做别的事，除了呼召他们来到圣坛前，安排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或诸如此类的事。主啊，只有你才能做。除了讲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你说过，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现在我们已经传讲了神的道，他们也举起了手，表示他们相信这个信息。现在请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因为你应许过你会那么做。他们虔诚地举起了他们的手，愿他们今天上午走出这座房子时就变成可爱的、温柔的、谦卑的基督徒，因为你应许过你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
Now I am watching, waiting and longing for that bright city John saw coming down. In that bright city, worship now.Pearly white city, I have a mansion, a harp, and a crown. Now I am watching.
我在观察、等待和渴望。约翰看见降临的那座光明之城，在那光明的珍珠一样的城里，有我的房子、竖琴和冠冕。我在观察、等待和渴望。约翰看见降临的那座光明之城。
Don't you just love him? The message is over now.
你难道不爱他吗？讲道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敬拜的时间。我们上教会不是光听讲道的，我们是来敬拜神。忘记你旁边的人吧，只敬拜神。
Oh, how beautiful, how wonderful.
啊，多美啊，太好了。把你的心里话告诉神，你不必大声地告诉他，只要在你心里告诉他，我爱你主啊，请赦免我的罪。啊，太好了。
A heart and a
珍珠般洁白的城里，有我的宅邸、竖琴和冠冕。我在观察、等待和盼望。约翰看到从天而降的那白城。父神呐、请接受我们。我们听到的时候就在等待着、渴望。我们的心充满对你的渴望，如鹿渴慕溪水。神呐、我们的魂也渴慕你。
Longing and waiting that hour that when Jesus shall come.
我们在渴望和等待着，等待着耶稣来到的那一刻，等待着我们被召唤到空中去的那一刻，而不是站在审判台前，因为我们已经被审判过了，我们已经对世界死去，并进入了基督里，他承担了我们的审判。
He's our attorney now.At the seat of justice,
在法官席那里，他是我们的律师，是可称颂的律师。根据我们的承认，他为我们的案件辩护，直到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就像一位老姐妹今天上午一边奉献出她的钱，一边做见证说：“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我懂得了，这不是因为我的圣洁，而是因为神的圣洁。”主啊，这是真的。我们教导人们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神的恩典向我们显现。我们只信靠他，不靠自己。我们敬拜你，最圣洁的神。你的良善把我们包容在你那伟大的国度里，包容在你的伟大计划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你进入我们的心，借着恩典，为了荣耀神，为了侍奉神，我们相信你已经把永生赐给了我们。求你医治今天上午这些祷告求医治的病人，把他们渴望得到痊愈的喜乐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一点点病痛是一点考验的时间。神知道一切，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看看我们的态度如何。神会让他们走出这里，去认领神所成就的功。愿他们不要这里那里跑来跑去，而惹你发怒。不要说啊、我不知道这个那个。主啊，愿他们立场坚定地说：主啊，你是拯救我的那一位，你是为我做了这一切的那一位。我相信你，我今天就信靠你。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成就这些人的祷告，阿门。